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691到1698号。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，我们将正式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卷三的部分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天主教教理的每一卷呢，都是分成第一跟第二个部分。那这一讲的内容呢，主要是看卷三的这个第一个部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序言。因为在整个的第一个部分里面呢，分成三章，在这个三章之前呢，有一个序言。那么卷三的标题呢，叫做在基督内的生活。那么第一个部分呢，是讲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的生活，而第二部分的内容呢，是十诫。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个部分，我们首先看1691，基督徒，你该认清你的尊严，你现在分享天主的性体，不要自暴自弃，再回到你旧时的罪恶生活中去。你要记得谁是你的首领，你是谁的肢体，你要记得你已从黑暗的势力下被救出，转入了天主的光明，天主的王国中了。那么在天主教教理的卷一呢，我们看了我信我们信啊，这是卷一的第一个部分。那么第二个部分呢，是讲的那个当信的道理及信经，那是第二个部分。在卷二呢，我们看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的奥迹的庆典，而第二个部分呢是七件圣事跟圣仪。那么卷三呢，就是在基督内生活。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生活，及第二个部分呢是具体的讲十诫。那天主教教理呢，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发现呢其中的一些特点。比如说一共是四卷的内容，那么每一卷的前半部分呢都倾向于理论的这个讨论，而后半部分呢讲更多一点有关于实际或者是叫做实践方面的内容。我们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看这个1691号啊，就清楚了。1691号的全文呢都是选自圣大梁一世教宗的讲道集。这其中啊，他指出这个基督徒呢首先呢是分享天主性体的人，为此呢该跟过去的罪恶生活一刀两断，进而更进一步的指出基督徒所有的身份，目前存在的状态，以及呢从黑暗进入了光明，那也就是进入到天主的王国了。所以整个的过程啊，就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彻底转变的这个过程。我们看这个1692号，那么信经宣认天主在创造工程中赐给人类的伟大恩典，但在救赎和圣化的工程中，他赐给的恩典更加伟大。信仰宣认的由圣事所赋给，借着再生的圣事，信友成为天主的子女。若望福音1章12节，若望一书3章1节，分享天主的性体，伯多禄后书1章4节，在信仰中认识了新的尊严，信友便被召，自此以后生活度日只应合乎基督的福音，腓立伯人书1章27节。借着圣事和祈祷，他们领受基督的圣宠和基督之神的恩赐，使他们有能力度此生活。我们透过之前的学习呢，我们不难呢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，那就是呢天主的启示呢是逐渐加码，而天主的恩典呢也是在逐渐的加深。那么关于启示的这一点啊，就是启示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叫做它逐渐的在加码。那么关于这个过程呢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说法，他说达卫呢对天主的认识呢比梅瑟要多，而宗徒们对于天主的认识呢比达卫还要多。那我们就知道呢哈，这是在历史不同时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人物，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，我们就知道呢对天主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，随着历史的这个推进，人们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呢会越来的越多。而门徒们因为相信了天主，他们接受了洗礼，就成为天主的子女，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就成了有分天主性体的人。信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尊严和召教，使他们可以按照福音的要求度日，而具体的方法就是借着圣事和祈祷。因为他们所领受的基督的圣宠和基督之神的恩赐，使他们可以度这样的生活。当然呢，这样这个生活呢就是超性的这个生活，因为呢在超性生活之前呢，每个人都具有那个本性的生活。可是呢超性生活的根基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基督内。所以这一条呢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。 我们看1693号，耶稣基督常做他父所重悦的事，他与父生活在完美的共荣中。同样，他的门徒也被召在父的注视下生活，父在暗中看见，使他们成为成全的，如同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马窦福音5章47节，耶稣呢，常是以父的旨意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准则。那么其实这一个特点啊，我们在读这个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特点。这使得呢，他能够生活在与父的完美共荣之中。那么在四部福音里面呢，以若望福音呢，对此观点呢，体现的机会是最多的。那比如呢，这个在若望福音的4章34节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就是耶稣带着门徒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，耶稣饿了，然后派门徒们出去寻找食物。那么此时呢，耶稣遇到一位当地的妇女，也就是那位撒玛利亚妇人。这个经过交谈之后啊，当门徒们从这个村子里面找来了食物要给耶稣吃的时候，而耶稣说了这句话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来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那么还有在耶稣关于生命之粮的这个言论里面呢，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若望福音6章38节，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，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。所以呢，我们至少从这两处经文里面就看出若望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特点。因此呢，门徒们也被要求要在父的注视下生活，而典型的话就是，让你们在暗中的父看见，必要报答你，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成全。当然这是两处经文。这样呢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，就被召活于内在，专注于父啊，不去关注人们的评价及观点了。我们看这个1694号，基督徒借着洗礼结合于基督，死于罪恶，在耶稣基督内活于天主啊，罗马人书6章11节。那么这样就分享复活的主的生命，跟随基督并与他联合在一起，基督徒呢就能勉励效法天主，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，并在爱中生活。俄弗所人书5章1节，使自己的思念、言语、行为符合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。腓立伯人书2章5节，并效法他的榜样。那么基督徒呢，在基督内的特色呢，是借着洗礼死于自我，又和基督呢一起生活，所以整个人呢就在基督内了。那么下一步呢，跟随基督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。因为呢是天主的儿女，要在爱中生活，要效法天主，使自己整个的人呢都能够按照基督的旨意去生活，效法他。那么像这个保禄呢所指出的一样，怀着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去生活。我们看这个1695号，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成了义人，格林多人前书6章11节，又受祝圣并蒙召为圣，格林多人前书1章2节，他们已经成为圣神的宫殿，子的圣神教导他们，祈求父圣神成为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力行做爱德的事工，为结出圣神的果实。加拉太人书5章22节，圣神治愈罪过的创伤，使我们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心。俄弗所人书4章23节，光照我们，坚强我们，使我们生活像光明之子一样。俄弗所人书5章8节，就是在一切事上实践良善、正义和诚实。俄弗所人书5章9节，基督徒因为基督和天主圣神成为义人，同时呢又被祝圣成为圣神的宫殿，圣神呢自然要教导他们成为圣神使命的执行人，在爱德上呢突飞猛进，要结出呢符合圣神所要求的果实。就实践层面上而言呢，圣神呢使基督徒可以名正言顺的像光明之子一样生活，这样他们才可能实践出良善、正义和诚实的这个果实。那么关于呢这些具体的这个信息啊，我们在讲这个圣神恩赐的时候呢，还会有更多一点的介绍。我们看这个1696号，基督的道路导入生命，它和导入死亡的道路呢正好相反。马窦福音7章13节，福音中两条道路的比喻呢是教会常讲的道理， 这表示呢，伦理的抉择为我们的得救呢很重要。那么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生命之路，另一条是死亡之路，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那么耶稣啊，在山中圣训的教导中提到呢，以二元的方式呢，指出生命和死亡之路呢，都摆在门徒们面前的这个比喻。当然呢，这样的表达呢，在圣经里看来呢，是从不缺乏的。比如当以民呢进入到府地之后，在舍根若苏厄在临死之前呢，就对他们说，生命和死亡都摆在你们面前，至于我和我的家族都选择天主，看你们怎么选吧。那么以民的这个领袖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很清晰的和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，他们就选择了天主，并且呢，他们在那里呢和天主订立了盟约。当然随后呢，若苏厄就去世了。那我们从圣经内呢所提供的这个证据啊，就能够清楚的看到，伦理的这个抉择呢，为得救呢是必要的，因为这个涉及到当事人的具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形式。同时呢，因为相信了天主，伦理的抉择呢是在相信之后，人行为所能够带来的必然的这个结果，所以它这个关系呢主要是在这儿。我们看这个1697号，讲授教理重要的是很清楚地传达走上基督道路的喜乐和要求，讲授基督内新生命罗马人书6:4的教理应有以下几个特点，是讲授圣神的教理，它是基督化生活的内在导师，它是温良的嘉宾和朋友，它启发引导整顿巩固着生命，是讲授恩宠的教理，因为是由于恩宠我们才获得救赎，更由于恩宠我们的作为才能结出永生的果实，是讲授真福的教理，因为基督的道路呢总结在真福之内，它是人心向往的唯一导向永福的道路，是讲授罪过和宽恕的教理，因为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便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，而这正是行事的条件，要是没有给予宽恕，人无法承担此真理，是讲授人性德性的教理，它使人领会向善的正直态度，既美丽又吸引人，是讲授基督徒信德、望德、爱德的教理，这一讲授呢，由圣贤们以其德表宽宏地启发出来。那么是讲授双重爱德诫命的教理，它展现在十诫中。那么是讲授教会的教理，因为在诸圣共荣中，借着精神财富的多样交流中，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成长、发展、交融。我们看这个1697号呢，这一条呢有一点长，并且它的结构呢有一点特殊。我们看呢，关于在圣神内的这个新生活的方向啊，是有具体所指的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呢，如果他想要活出他在基督内的这个喜乐和知道呢，要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基督徒所有的这个要求，那么这个本教理呢，那么就是特别强调是在这个部分将就所指出的这个重点，要把这个重点都一一的指出来了。那么这个重点呢，包括呢要讨论的方向还有一些大概的内容，一共呢是8条，以上呢用黑体字哈所提示的这个点呢一共是8条，它涵盖了这个教理卷3的大部分内容。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内容。我们就以这个破折号后面的这个第一个黑体呢作为这个范例。那么第一个点呢，他就说是讲授圣神的这个教理啊。那么他强调呢，在这一部教理当中，那么尤其是在卷3的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，他强调是在圣神内的这个新生活。因为呢，这个圣神呢是一个教育基督化生活的这个导师，他又是那些愿意度信仰生活的人的这个嘉宾和朋友，为此呢，他对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超性生命呢，就有启发、引导、整顿和巩固的这样的作用。那么具体呢，他是在第1章，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这个第1章第7条里面，在讲这个圣神恩赐与果实的时候，有更多的这个讨论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它是讲授恩宠的这个教理，因为呢是由于恩宠我们才获得了救赎， 那么这也是在反而之后呢，教会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之后啊，在神学方面的强调的一个重点啊，因为由于恩宠，我们才成为基督徒。那么他强调恩宠啊，在人得救的整个进程里面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，这个作用呢是不可取代的，并且呢是由于恩宠，我们才能够结出永生的果实。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呢，是在第三章的第二条的这个内容，是在讲恩宠和诚义的时候要做具体的介绍。那么下一个哈，第三个是讲授真福的这个教理。那因为呢，基督的这个道路呢，都用真福八端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，被概括出来了。那么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二条的内容里面呢，要将这个真福八端呢，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。因为真福八端所提供的信息呢，是人心所向往的，并且呢，它像八条道路一样啊，它指出了这个具体的走向天主所提供的这个真福的这个路径。看下一个哈，是讲述罪过和宽恕的这个教理啊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基督宗教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会提示我们，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和了解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但是呢，同时也要记得，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呢，它不是终点，更好说它是一个过程，或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方式。因为借着发现自己是罪人的这个事实，我们好能够认识自己，借着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认识，我们才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。当然，这个正确的方向的大前提是以天主为目标。那么后来呢，在这个部分里面还会讲到这个宽恕，这个部分呢是在第一章的第八条的那个部分里面要做具体的介绍。那么下一个呢是讲授人性德性的这个部分。那么人性的这个德性呢，在天主教的教理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啊，因为它使人的领会呢向善的这个正直的态度，这些人性的这个德性，传统上呢喜欢用希腊哲学里面的至义永节，就是四书德这样的这个形式呢，来讲述这些德性。它是在第一章的第七条的内容，就是人性的德性的那个部分，做综合性的这个介绍。下一个呢是讲授基督徒的信德、望德和爱德的这个教理，就是信、望、爱三德。关于信、望、爱三德呢，会在第一章的第七条超性德性的这个部分，会主要的介绍信、望、爱三德。那我们单看那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个信、望、爱三德呢，是透过圣贤们，就是历代的圣贤们，他们的这个德表所启发出来的。我们从他们这个身上会看到更多的这个细节。下一点呢，是讲授双重爱德诫命的教理，这是在十诫当中所具体表现出来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是卷三的后半部分，是具体的和系统的讲授呢天主十诫。那这里呢，黑体字所强调的是双重的爱德诫命。那么这个双重显然指的是呢，上爱天主，下爱人。因为十诫呢，常被分成这两个大部分，就是爱天主跟爱人这两个部分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哈，那么细心的人呢，就是我们一块学习天主教教理的人呢，一定会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细节。那么事实上呢，我们整个的这一套录音呢，我们是从这个卷三，也就是天主十诫的这个部分开始的，也就是卷三的第二个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正式结束的这个地点，或者是结束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卷三的第一部分结束，第二部分开始之前，也就是在十诫之前，我们就正式结束了。这里呢稍微做一个说明，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好像不是在最开始的地方来开始，就是从天主教教理的第一页开始整个这个教理的学习呢？这是因为本来我们是在线下每主日的这个弥撒之前，我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教友们一块来学习这个教理，我们坚持了几年的时间，我们从开头一直学到了这个卷三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结束，也就是十诫开始的这个部分。因为疫情和一些其他的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的去聚会来学习，所以呢就有耽搁的风险啊。为此有人就建议说，为什么不在网上去开始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家也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的这个教理。 那么，所以呢，从去年的，也就是2021年的3月25号啊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应该是第一次呢录制，那并且呢把它发出去，建一个小群，然后开始学习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等于是从天主世界这个部分开始，然后呢结束了这个那一个部分，以及要卷四的两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卷一的第一跟第二。我们现在呢正好呢快要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了。为那些后来和继续想学习的人呢，你可以从卷一的地方开始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把次序打乱了啊。所以，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，所以它的次序呢，事实上呢是有一些混乱的。所以说到十诫这儿，我稍微详细的去做一个介绍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是讲说教会的这个教理，因为在诸圣共荣中，借着这个精神财富的这个多样的交流哈，基督徒的生命啊才能够成长、发展和交融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实际上是在第三章的第三条的内容里面呢要进行讨论。由于教会呢对真理的这个维护啊，所衍生出来的教会的权威，并且以此呢来增进呢基督徒在现实的成长、发展和交融方面的一些实用原则。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第三章第三条的那个部分要看的这个内容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最后一条1698。这教理最先和最后的依据，常是耶稣基督本人。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《若望福音》14章6节，在信德中瞻仰他，基督信徒才能希望基督在他们身上成就他的许诺，以基督爱他们的爱来爱他，并勉力从事那些和自身的尊严相称的工作。请你记住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你的真正的头，而你是他的一个肢体。他对你好像头对肢体，他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他的精神、心、身体、灵魂和他的一切官能，你都该予以运用，好像你自己的一样，用来服侍、颂扬、爱慕、光荣天主。你属于他，宛如肢体属于头一样，他也切愿运用你的一切，好像他自己的，来服侍并光荣他的父。在我看来，生活原是基督，《腓立伯人书》1章21节。那基督宗教的核心呢，常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之前呢已经多次的提到过。这个原则呢，放在教理讲授当中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个部分的讲解，也就是天主教教理卷三的第一个部分，在这个部分的讲解中呢，耶稣基督就自然是核心，因为基督的地位和身份，包括呢。那个本条之后的那个选段哈，很长的这段引用是来自圣若望欧德的《论耶稣奇妙的这个心》，这里面所表达的意思也是一致的，就是都拿耶稣基督是头，信徒是身体这样的图像来表达呢这层亲密和从属的关系，基督徒和基督的亲密和从属的关系。由此呢，基督徒呢就能够借着在基督内学习如何经由圣神去光荣天父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。